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程明。
程敏兄好，大家好，我是孟媛。
孟媛好。我们今天来到未婚姻历届线的十律的最后一律了。
对。
第十律叫做线路律了。
那其实我觉得在开始录之前呢，你跟我说的那个意思呢，我觉得更明白一点。你说今天咱们要学的这个律啊，与其翻译成显露律，不如叫做表达律。
对，
而我觉得有道理，因为有时候我们不表达，我们就觉得对方应该明白。哎呀，我们都夫妻了，知根知底了，你
都是大人，
对，而且都是很明白对方的了，还用我说吗？然后说一遍还要说第二遍吗？你就不明白我心里怎么想吗？你就不能照着我想的去做吗？那久而久之，这些问题呢一现出现的时候呢，好像就不太愿意沟通了。
不能够以为说对方都明白我们的心思，
对，
明白我们的界限，我们不愿意什么东西，我们不喜欢什么东西。
对，那有时候呢，我们很容易说清楚我对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对，
想法，或者呢，当对方行为上有一些让你不满意呢，你也会表达说你这行为做得不好，我不喜欢，但有一样东西啊，其实我们很少能够表达得清楚，就是感觉。
感觉，
对，当我们内心深处有一些不舒服的感觉的时候，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选择不说出来。
对，
当你未表达你的这个感觉上的界限的时候，其实呢就等于没有界限。因为对方根本就不知道你什么感觉。
对，
嗯，
特别是对丈夫来说哈，对感觉来表达是比女人是要差很多的。我知道的，因为我结婚的前很多年，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表达感觉的。或者说包括那些感觉的那些形容词我都不太熟悉的，
在你字典里没有的。
对，没有的，就知道一个我开心，不开心，就这么简单。我生气了，这个还是知道的。但是更细腻一点呢，你是嫉妒啊，还是你郁闷啊，还是你忧郁担忧啊，这些词是没有的。我跟你讲，几年前我还专门去搜集了一页纸的这些词，这些感觉的形容词，特别是负面的比较多，正面的很容易了哈，把它贴在墙上。我今天是或者在这个时候，我感觉是哪一个，是郁闷啊，还是担忧啦，
害怕，
害怕啦，
嗯，
而且我认识很多这个弟兄哈，这些男人呢，他们是就同样的问题，不愿意说的。他们坐在一起，讲这个咱们的
新闻
呐、
体育
大事儿啊、体育啊，对吧？从来我们大家不分享这个感受的，是这个很欠缺。
其实真的是挺大的提醒的。那妻子们真的要小心了。假使你的丈夫啊，非常偶尔的跟你说了一句关于感觉的话的时候，那这个妻子呢就一定要认认真真来倾听了。那这有个小例子哈，有一个在工作当中工作了一整天，然后回到家里头，这样的一个丈夫，他因为当天呢特别累，回到家中呢，他一开门就跟他的妻子说了一句话：我的工作压力很大，很累。妻子呢可以有很多种回应的，但是这个妻子呢，她当时是真的因为自己也很累，所以大声的回答：你以为我在家中带小孩就很轻松吗？那其实我想这个对话呢很有可能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常常出现。这样的对话你听着好像没有什么特别不对，各自在表达自己的累，可是对丈夫来说，他立刻感到了被否定 和被贬低压抑，因为他是那个主动先表达感受的人。
对，
特别是丈夫哈，当他已经不是那么容易表达感受的时候呢，偶尔这样说一句的时候，那就表达是非常压力大了啊，他就不说不行了。那妻子呢，这个时候的回应，对于一个已经压力很大的丈夫来说，真的就是雪上加霜。
对，
他没有得到被同情，而且他直接的反应是极度的被否定了。
对，
那这样的对话根本无法进行下去。而且更严重的是，妻子并不知道他这样的回答已经让对方觉得备受忽略。然后丈夫就因此可能慢慢封闭他自己了。
对啊，
原本就不太会表达感受，现在开始他就更要藏起来了。他心里头会想说，我即使说了又能有什么用呢？他只会打压我，只会顾自己的感受。
对，这个丈夫其实这样子表达出来的是已经是很不错了。他能够表达出来我压力很大，我很累，我觉得这个就已经是应该是鼓励他的。
对的，
但妻子的回答或者说是一个理解的错误。丈夫说我很累了，我压力好大，妻子理解成为说丈夫认为他在家里压力不大，他不是很累，所以他赶快反驳。
对，
你以为我在家里不累啊？我也累死了，在家里这么多事儿。
是的，那只能说明这个妻子在当下的状态当中呢，她是以自我的感觉为中心的。她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同理她的先生。
对
啊，但是这个要改呀，不然的话后果是什么呢？后果就是他们的沟通断线了。
对啊，
这妻子还不知道为什么发生了。
对，这个沟通的渠道就堵住了。
对的，所以显露率在这里呢就非常的明显。当我们的沟通出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会有两个选择。一个呢是这个丈夫表达的时候，妻子说，哦，真的吗？那工作为什么压力这么大呢？就放下她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感受，能够同理她的丈夫，顺着丈夫的这个感受呢能够继续沟通下去。
对，
这样呢显露率在这里就引向了一个好的果子。他们会享受彼此之间更深的了解。
对，
更深的亲密感。但是像这个妻子哈，她这样回答了以后呢，她也表达了，可她这个表达的却是没有按照丈夫的感受去做。那也会有一个后果。
对，
要么你越来越享受美好的果实。要么就像现在这样断层出现。
对，
付上的代价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因为小小的断层慢慢会加厚，几年以后很有可能你们的婚姻都会出现问题。其实这个丈夫呢在这个时候可以做什么呢？我们知道这个沟通是不对的。
对，
但总要有一方来改变嘛。
对的，
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要想把这个显露率哈好好的用出来，就是要在你的语言上面让对方知道他错了。
这里有一个作者建议的说法哈。这个是很难做得到，但是呢我们就把它当个例子来说一下。他说这个丈夫呢应该这样子跟妻子来回答。他说，亲爱的，当我向你表达负面情绪，你却批评我，反过来谈自己，让我很受伤害，我只好远离你。我也不想这样，只想改善这种情况，但假如你还是不能学习倾听的话，我可能就会与你保持距离，转向能了解我的朋友去倾诉了。
哇哦，其实反之亦然。
如
果妻子想让丈夫了解她的感受，而丈夫没有及时倾听，忽略了妻子的感受，同样妻子也可以这样说给丈夫听。
对，
因为一定要说出来。
对的，
这就是表达率最关键的时候该起的作用了。
对，
界限好清楚啊。你这样子批评我，反过来还谈你自己，让我受伤。所以他表达他受伤了。
对，
第二层呢他也表达了，如果你这样我会疏离你一点。因为我不想继续被你伤害啊。
对的，
但第三条是什么呢？ 你还没有办法有一点点改善的时候，我会跟我的朋友说，他表达出来了。
你知道，
很多的时候我们双方沟通出现问题啊，会把另外一方逼到跟朋友去说，甚至于会有婚外情出现的。
对，
但是那个起因很有可能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沟通点啊出现断裂。
对的，这一段话呢，他这样子去说呢，第一当然是把这个显露率了，我们要把它表达出来。那第二呢，其实他也是在设立一个界限，
就是个界限，
一个界限，说就是最后的那一部分，我可能就要离你远一点了，我可能去找需要，我总是要的一个地方去有出口嘛，可能去找别人去表达了，或者说我跟神去祷告了，会这样子的说的哈，那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是，就对方就知道了这里有一个界限在这里，但是但是他把它表达出来了。
对，作者说的特别好，有一句话哈，我觉得他真的写的非常棒，他说当我们将界限暴露在婚姻的光中，我们就与配偶建立了更深的连接，就是他心中真实的想法和未来他会做的事情，他表达得非常非常清楚，
对，
不隐藏，显露出来。其实显露率这样子也对的，
对对，
就是你要说出来，而且说得很透彻，
对，
把你心中所想未来想要做的你的想法一盘全部都掏出来，让对方清清楚楚地听到和看到，
对，
而不是说你其实已经悄然地去找了朋友处理了你的情绪，却没有让他知道你生过气了。
对，对，
那这种时候就是你生气，你为何生气，你将怎么处理，全部说清楚。他说是暴露在婚姻的光中。哎，程敏心，我问你，你的婚姻有光吗？
有啊，只要有神的赐福，都是有光的。
说得真好。我真的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脑海里就真的显示出来那节经文，耶稣就是世界的真光。我们婚姻当中的光啊很有用处的。
对，
如果婚姻没有光，我们都在黑暗中行啊。
对，
彼此伤害是随处可在的。
对，
但婚姻的光怎么形成的，怎么来的呢？我不知道如果你没有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是怎么看你的婚姻的？那你又怎么定义婚姻中的光的？那对我来说哈，婚姻在没有认识耶稣之前就是在黑暗中摸索。
对，
我不知道在光当中会是怎样的一种婚姻，因为你想象一下，强光照在你的婚姻里面，黑暗的角落全部被照出来了。
对，
空气中如果有尘埃，在阳光下啊，那个尘埃
都
能显出来
的。对对对对。
然后空气中如果有不好的气味啊，不好的菌呢，光都可以杀菌的。
对的，对的。
所以婚姻的光啊，多么重要啊！
对，一定要有光的。
是，所以啊，耶稣说：“我是这世上的真光啊！”
对，
他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
阿门。
所以，如果我们愿意接受耶稣的光进到我们婚姻当中啊，婚姻当中的我们彼此建立的亲密关系会越来越多。
对的，就是需要有这个耶稣的光照，光照我们的婚姻。
对，
然后有一些，特别是我们一些负面的情绪和态度哈，比如说像这个丈夫他受了伤害，他把他说出来让妻子知道，然后呢他可能会表达，会做一些事情，当然不一定是伤害对方的事情，但是他表达出来，他想会有一些反应出来，他让妻子也知道了，对吧，然后呢让这些语言里边呢得到光照。
对，真的好。那我也真的欢迎哦，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婚姻当中的时候，无论多难，要记得，如果有光进到婚姻当中啊，很多事情会慢慢解决的。我们能够解决冲突，也会彼此开始尝试主动去爱对方，还能够因此强化彼此的关系，得到医治和成长。那显露率呢，是唯一的途径，而如何显露出来呢？我们要有婚姻的光进到婚姻里面去。
阿门。
那今天这个显露率呢，我很开心，到最后我们明白，其实要想显露出来，我们是可以邀请耶稣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
对，
我们的婚姻就有救了，或者说会越来越趋向于美好。
对的，
那这是最后一条了，那下一次我们要来一个大总结，把这十律好好的再回顾一下，今天先到这里了。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
我们下回见。
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我是西安果牧师。今天我们看了经文17章22到37节，耶稣跟门徒说，就提到他第二次再来的时间。22节，他对门徒说，日子将到，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却不得看见。人子要再来以后，门徒要等待他，想耶稣再来，但是却看不到，因为耶稣还没回来，人家等待。我们要等待耶稣基督再来。初期的门徒等，我们今天还在奇怪，为什么耶稣还没来呢？我们还要等待，因为他肯定的，他一定回来。但是我们要小心，有很多假的基督要迷惑我们。人将要对你们说，看啊，在那里，看他在这里，你们不要出去，也不要跟随他们，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直到天那边。有很多的假的基督说，哎呀，这里基督在这里了，已经回来了。有些假的基督，哎，基督在那边已经到了。耶稣说，不要受骗，他在回来的日子好像闪电一样，从天这边到天那边，就是整个天都亮起来。耶稣基督再来是普世性的，是公开的，人子可以看得到的。那一些小部分那个地方这里地方的，那是假基督，我们千万不要相信。当然耶稣还提醒门徒，在他再来的时间要先完成他在第一次来的时间要完成的十字架的工作。他说25节，只要他必须先受许多的苦，又被这世代弃绝。第一次来耶稣基督要完成十字架的工作，然后第二次来是荣耀审判。耶稣基督再来是要审判这个世界。26节，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那时候人要又吃又喝，又娶又嫁，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洪水就来了，把他们全都灭了。又好像罗德的日子，人又吃又喝，又买又卖，又耕种又盖造，到罗德出索多玛的那日，就有火与硫磺从天上降下来，把他们全都灭了。人子显现的日子也要这样。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不但是毁灭这个世界，乃是要审判这个世界。当年挪亚的时代，洪水忽然之间来到审判当时犯罪的世界。罗德、索多玛、俄摩拉，罗德离开索多玛的日子，天上的火跟硫磺就降临起来，审判毁灭这个罪恶的城市。耶稣基督再来也要审判这个世界，忽然之间来到，人没有准备啊，人还是又吃又喝，以为凡事都很好，明天更好。神的审判就要临到他们当中。 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跟随的人，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当如何准备自己面对耶稣基督再来呢？31节，到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德的妻子，凡想要保存生命的，必上吊生命；凡上吊生命的，必救活生命。你可以想象，耶稣想象当时在房顶里休息，忽然之间，耶稣基督回来了，大灾难临到的，在房顶，不要回房子里面去拿东西。假如在田里面，不要回家拿东西。这个就是东西啊，物质。凡保存生命，这个是物质的生命。我们今生看生命，都把它看为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哎呀，我的生命是什么？是我的房子啊。我的生命是什么？是我的银行里面的账户的钱啊。我的东西，我的所拥有的东西就是我的命啊，我的命根子啊。假如人要保存生命的话呢，就上吊生命，好像当年罗德的妻子，他离开，已经离开了所罗门，还要回头啊，结果他就死掉了。耶稣基督再来审判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在他的审判当中要毁灭的。我们的人生假如还是投资在那些可以锈坏可以坏掉的东西，物质的东西，岂不是浪费我们的人生？保存那些可以坏的东西，真正的人生，永恒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面前完成他的使命的人生，却不好好的做，我们就失去的真正重要的生命。我们要准备耶稣基督回来，我们要重新调整我们自己人生的先后的次序。耶稣来了，重新要看看我们自己是否把人生的次序搞错了，把神放在很低的位置上，把我们人生今生的事情放在很重要，这个是完全的错误。耶稣说我们要把它翻转过来，我们要保存永恒的生命，保存耶稣基督的在他的关系，要完成他的使命才是重要，其他的事情都是次要的。然后呢，34节，我对你们说，当哪一日两个人在一个床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女人一同推磨，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那个是什么意思呢？两个人都是男的，在床上，他们是两兄弟，他们一起睡一起工作；两个女的推磨，他们是可能是两姐妹，他们一起来工作，他们一生过日子都是在一起努力。但是因为他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不一样，态度不一样，他们的命运的结果就不一样了。我们每一个人面对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要向耶稣基督要交账的。我们爱主吗？我们侍奉主吗？我们还是不相信耶稣呢？我们在耶稣基督审判之下，我们的生命如何？我们要自己要交账，我们不能为别人交账，我们要自己赤裸裸的面对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如何，结果就如何啊！最后门徒说：“主啊，在哪里有这个事呢？”法利赛人喜欢问时间的问题，门徒问地点的问题。耶稣那个时间回来，在哪里回来？那我们好好准备嘛。我们知道耶稣那个时间回来，要预先准备好。在哪里的话，我们在那里等他。耶稣的回答很有趣：“尸首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其实耶稣没有告诉他们在哪里，你看到鹰在哪里，你就知道这尸首在哪里。尸首在哪里？鹰在头上飞。耶稣其实说，耶稣回来有他的时间和地点，我们不用管，我们只要好好的预备耶稣基督再来，随时随地的准备耶稣基督要回来，我们能够向他交账。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就是预备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要在他面前 不要保存今生的生命，因为这样的话我们要上吊我们永恒的生命，我们要上吊今生的生命，救活永恒的生命，在他面前好好的来侍奉主，把我们的人生不要浪费在那一些可以锈坏可以变坏的事情上，专心的仰望主，为主完成他的使命。在末后的世界当中，神要他的子民兴起来为他做工，魔鬼要攻击神的教会，要迷惑人心，神的子民要起来为主做工。今天我们愿意起来为主做工吗？我们愿意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吗？
马拉纳塔，主耶稣啊，我深愿你快再来。
主耶稣第一次来是要来成就救赎的工作，他已经来了，恩典的大门已经向我们每个人敞开了，但他还会第二次再来。他再来的时候是要施行审判的，也就是说，你和我，我们有一天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向他交账。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所以，不信的人，不要自欺，不要以为人死了就像灯灭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是一个谎言。人死只是一个生命状态的结束，但是另一个生命状态的开始，那个才是永恒不变的，永远不会消亡的。感谢神的恩典，主耶稣现在还没有来，恩典的大门依然是向着众人敞开的。亲爱的朋友，小芳在这里真诚地邀请你，盼望你的心能够像这一位爱我们，甚至于把他的独生子的生命都赐给我们的神敞开吧。愿圣灵能够进到你们的心里，帮助你们来认识他。只求神来帮助你，不要让你的心拒绝他。主啊，我们真是甚愿你来，但是你现在没有来，不是单言，乃是给更多的人悔改的机会。主啊，我们就把这些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亲自的在他们的心里来做工，使他们的心柔软谦卑下来，愿意来走近你，愿意来让你成为他们生命的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